台股今天爆天量，传产多杀多，该怎么看？强者恒强，短线抢钱就要靠强势主流股。当高档钝化搭配这两个条件，就是通往飙股之路。想要赚爆吗？这集你非看不可。股市热炒店，标股在里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施伟。今天的台股呢，剧烈的震荡应该让很多投资朋友呢都非常的担忧哦。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需要一位非常安心、非常值得信赖的分析师了，来邀请到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陈维泰分析师。维泰哥你好。
施伟好，大家好。
好，今天呢要请维泰哥呢来看一下带来的主题，来看到今天台股爆天量，传产多杀多，这是否代表散户的信心开始溃散了呢？另外，这个指标钝化就是通往飙股之路了吗？让陈维泰分析师来告诉你。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大盘。今天呢，在台股一开盘的时候呢，就冲上了17428点的历史新高点，但随即呢，在午盘之后开始剧烈震荡，一度的下跌来到了17066点，这高低差之间呢，就差距了300多点。来看到加权指数呢，今天收盘收在17096点，跌了105点，跌幅是0.6%，成交量呢，只是创下了天量，扩大到来到了6449亿。柜买指数的部分，今天跌幅呢也大幅增加，来到了2.83%，成交量则是维持在1143亿。三大法人买卖超的指数部分，今天外资呢虽然是买超29亿，投信呢也买超1亿，但是自营商的部分呢是卖超了59亿，合计起来呢，三大法人买卖超是卖超28亿。好，看到这边呢，要请教一下维泰哥哦，因为今天新闻媒体也有报道一则的新闻。最近人人都是航海王哦，因为最近呢，航运股几乎已经成为了投资人的新欢了，让很多的当冲客呢几乎都把眼光放向了航运股的部分。航运股每天的当冲的张数占比几乎在50%以上，而且本月以来几乎是人人有获利，人人手中都有一只航海王，那成为了散户的最爱。维泰哥伤心了，今天的散装航运的表现不如预期啊。
不想到今天下午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一个故事，他说早上呢，他开盘的时候大概9点半之前，他还看到他的股票都一直往上冲，他就很放心的去洗个头，然后呢中午就一直很惬意的去吃一个午餐，就吃完午餐回来，发现到他的一个股票，他是从原本的接近涨停板，然后收盘接近跌停板，哇，他就跟我讲说，哇，这一餐好贵啊。
对，这个跌幅涨跌幅之间是10%几，哎，
对，你本来是20%，本来是大涨，可能是8%以上，就收盘跌了8%，这一来一往就16%呢。
对，哎，请问一下维泰哥，到底我们的航运股发生什么事？因为今天真的很多人就像您朋友的状况一样哦，那是不是代表我们的航运股的部分，已经开始散户失去了信心了呢？
嗯，好，其实散。这个航运股的一个基本面的部分，我个人认为说它不太可能这么早就出现一个反转的一个情况，那主要就是因为就是最近前这几天其实拉得太凶了，这让我想到以前这个有一个老前辈，他跟我分享，他跟我讲说股价万般拉抬只为出啊，就是我今天不管用多少钱就把它拉起来，我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就是卖掉它获利了结。
对，好，这个就是这种市场老主力他们的心态，万般拉抬只为出，想想也是嘛，我为什么拉股票让你爽让你赚钱呢？我到最后只是为了怎么样把股票拉起来，然后把股票出给你而已，好，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在今天短线上面航运股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很可能就是一些就是之前在低档布局的这一些的业内跟主力，尤其是内资的部分，在趁这一波的拉高去进行一个到货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如果说你手中的一个这个航运股，如果说你是刚刚好在最近这一个礼拜才去介入才是追高的朋友，如果说在明天或者下一个礼拜一你没有看到它出现有效的止跌的话，那么就表示今天这个大幅度的震荡有人在浑水摸鱼。
什么意思？
有人在偷偷的在到货
哦， OK，
好。那么，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偷偷到货可能只是我们一般来讲说的养套杀的第一步曲而已。他先把你养在上面，然后再把你套住。
是。
那会不会持续，或者会不会马上就往下杀？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认为其实应该还好，因为毕竟目前包括像是不管是散装航运，或者是说这个货柜轮，
货柜三雄，
对哈，你可以发现到他们的整个股价的一个均线，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呈现了多头排列。什么叫多头排列？就是五日线往上，十日线往上，月线也往上，这叫做多头排列。基本上这跟我们上个礼拜所提到的叫做长线保护短线架构仍然还是相当的符合。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明天或者是礼拜一它不要再次出现严重的下跌，我个人认为航运股其实应该可以稍微续报一下，但是不要再做加码了。
OK， 不要再做加码是后面很重要的重点啊。好，那另外呢要请教一下维泰哥了，所以今天这个多杀多的走势哦，是不是代表不只是航运股，而是整个大盘的行情都属于过热的状况，会一直在回档修正吗？
好，其实我个人认为今天的这个台北股市尤其是爆出6400多亿的这个成交量，有很多人认为说它其实是过热，可是我用比较客观跟中立的角度去看，爆大量代表是换手，OK， 一定是我卖给你或你卖给我，大家交易的非常的一个热络，其实爆大量我们把它视为一个换手，至于换手会不会成功，我觉得是要看明天，如果明天我们看到它就出现这止跌收红 K 棒，就代表今天这6448亿成交量是成为一个多方换手，那换手完之后当然指数就还有可能在往上去进行一个走高，所以我倒认为说今天对这个成交量来讲，我认为大家不需要太过担心，再加上刚刚思维有跟大家做分享，我们看到今天的三大法人其实是并没有说卖超很多的，
没有啊，而且外资跟投信其实都是买超的，
对，所以其实在今天三大法人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我个人怀疑就是今天其实是融资，今天是融资出现大幅度减肥的情况，所以呢在今天晚上大概在9:30-10:00之后特别观察一下，就是今天的融资余额有没有减肥，如果减肥超过50亿以上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说大概在明天这个指数要出现止跌的机会也会蛮高的，
也就是两者相加，两者相减，如果这个幅度有到达超过50亿的话，那这样子其实代表有减肥成功。
对，如果说超过50亿，基本上今天算是一个散户把他们手中的筹码丢出来，然后可能换到法人手上，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这个礼拜五或者是下个礼拜一的一个行情的止跌，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好，那另外呢，要请维泰哥来跟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了，因为呢，最近的股市非常的夯，所以呢有很多的散户朋友呢甚至是把他的这个本来存的许多的资金呢通通都投到股市当中了，那也尝到了一点点的甜头，但是今天这样子的一个震荡之后呢，是不是有一些的建议要来告诉一下我们的投资朋友要特别的小心的？
好，其实最近我们发现到不管是在去吃饭或者是去这个喝下午茶，周边的这一些隔壁桌的啦，或者是坐在后面的啦，大概10桌有8桌都在聊股票，
而且人人都可以聊上一两句台积电。
对，而且每个人都是股神哦，都好厉害哦，都说他这个礼拜赚多少，赚多少，赚多少。
对，
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它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警讯，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市场上面来讲，有一点点就是我们常讲的差协同理论。就是以前怎么常讲说连这个差协同的这种这个所谓做比较这个说的服务业的这种比较属于中低阶层的服务业，它其实跟这种所谓的一个股票市场扯不上关系的人都开始做股票，就表示这个做股票已经成为了全民运动。
哎呦，
对，那除了一旦这个做股票成为了全民运动之后，就很有可能会出现就是行情过热，或者是这个行情趋于高档这样子的一个讯号。
所以还是要提醒投资朋友要小心注意买卖点的风险，不要一下投入过多的资金，
尤其是在相对历史的高档，要记得哦，我们目前都在怎么样见证历史。那你在见证历史的时候， 不要说只用看的哦，嗯，如果你手中的股票在最近真的有出现就连续两天的一个走低的话，嗯哦，或者是连续三天出现爆量性的一个下杀，嗯，就表示它的筹码可能出现松动，嗯，类似这样的情况你不要只有看而已哦，嗯，要记得该解码的该停损的还是要去做，
千万不要死抱活抱一直抱到最后啦，那可能最后会让你太伤心了。哎，讲到这里维泰哥很会唱歌，哎，要不要来献唱个几句给我们的投资朋友们，嗯，今天我很想点播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你怎么知道王杰是我那个年代的歌手？
但是我知道你上场演唱的是另外一位歌手，对不对？
哦，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
来宾掌声鼓励，请评分按赞，哦，下面送上一颗小爱心。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的部分呢，啊。今天呢，网友提问了第一件事情是，今天台股上冲下洗，爆量收黑 K， 那连续两天呢都已经失守五日线了，是不是要开始转为弱势了呢？这也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台股还有机会顺势往上吗？
嗯，好，没有错。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日 K 线，嗯，它是呈现你一个就是带大量的一个黑 K。
对。
那么今天的这个台北股市有两个重点，嗯，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看到在今天其实它是有创下波段性新高的，嗯，好，今天最高点来到了17,428点，
对。
但是今天的收盘是收在，今天最低曾经来到了17,066点，换句话说今天是一个大幅度震荡高达362点的一个震荡的一个黑 K。 好，我要说的重点是，第一个，今天它有创下波段性新高，但是创下波段性新高之后拉回，这其实是一种假突破的一个表现。什么叫假突破？假突破就是当我的一个股价创下波段性新高之后，两日之内拉回，基本上就是以为一个假突破。那么在假突破里面又有一种最严重，就是什么？当日突破，当日拉回。
你讲的是今天吗？
哦，对，哦，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今天的加权指数里面，第一个重点就是它有一点点这个叫做一个假突破的一个表现，
创下历史新高点。
对，但是当天就拉回哦，
对，
当天就拉回，
震荡300多点。
对，要化解这个假突破的疑虑，唯一的方法就是在明天想办法出现收红 K 做一个止跌线。嗯，哦，这个是第一个重点。
好，
那么第二个重点，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均线的一个部分，哦，其实目前来讲，虽然说在短时间之内的它的一个 K 线是跌破五日线，刚刚思伟在问的，
对，
可是下面还有十日线，还有月均线，还有季线，而且他们都是出现往上翻扬的一种多头排列的架构。
是，
那除非明天，哦，整个台北股市再一次出现开低走低，然后呢收盘下跌超过300点，否则我个人认为，在我们上次所说的在长线保护短线的情况之下，我个人认为目前的行情应该不至于会出现类似 V 型反转的一个表现。但是在今天爆大量收黑 KK 的一个架构之下，我个人认为一定会有相对比较弱势的个股在这边会出现。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可以去回去检视一下，如果说你手中的持股在最近的一个行情里面，它并没有跟着台北股市往上创下波段性的新高，反而逆势往下做走跌，甚至你的手中持股现在的股价已经悄悄的跌破月均线，这就表示你的股，你的个股它的表现比大盘弱，类似这样子的个股，未来如果说有任何的反弹，我都会建议你逢高站在减码的一方。
OK， 您直接就中啦，中到了我那一只股票。
真的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题目的部分，网友提问呢，这个台积电呢虽然今天尾盘想要力守大盘，但是 可惜呢上攻无力，所以最后呢台积电呢跌破了四大的均线，今天收盘是收在691元。那遇到像这样的一个情形，要来请教一下维泰哥了，这是不是代表这个台积电呢如果现在手上还有的话，可以开始准备做一个出清的动作了呢？
如果说站在台积电的基本面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它基本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但是在整个台积电日 K 线来看，其实我们现在有两种规划。
好，
第一种规划可能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哎，它在前一个波动上涨之后拉回，现在又跌破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些均线。那么现在这些均线也呈现下弯，是不是要赶快卖股票了哈？如果说在接下来哈，这个台积电哈，它的这个明天或者是礼拜一，它还持续往下去做走跌的话，确实有可能会出现刚刚大家比较担心的情况，这是第一种可能。
是。
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我会建议你就是先做减码。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是，因为它的基本面依旧是很好的。刚刚伟泰哥有说，
对，这世界上没有这个因为错卖股票而破产的人，但是有很多是因为错留股票而破产的人。
哦，
这个很重要哦。
所以就是那个啊，江湖上有流传一句啊，去年你没有赚到大钱，是因为你没有买台积电。那今年呢，你没有赚到大钱，是因为你把台积电买在最高点679元。
对，
这句话伟泰哥。
对，如果说你是真的是在过去这两三个月去追高台积电的朋友，如果说你真的追到高点，那他又在明后天那又持续往下做走跌，那可能你就会面临到就是从原本的短套变成中套。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会建议就是说，除非你资金真的非常非常的雄厚，你可以去抱住。但是我个人认为，只要它是真的出现转弱，就应该要去进行减码。那我再补充刚刚所说的第二个可能性。
好，
如果说从台积电目前的一个这个量价结构来看，其实有可能它会在就是在前波段的低点570块钱附近，到625这附近，它其实是在做一个箱型整理。OK， 所以呢，在明天或者下个礼拜一，大家要特别的去观察，就是在这个箱型整理的下缘，也就是在前次的低点的位置，在575块上下，这地方有没有出现有效的一个止跌跟支撑？如果有的话，那么台积电很可能就是在570、570到625、620块之间去进行一个箱型的震荡。所以如果说有守住，我会建议你的手上的这个台积电就可以先做续报。那如果你够积极的话，你可以采取就是属于这种低进高出的区间操作策略，这样子会把你之前因为套在高档的那些所谓的成本稍微做一点降低。
好，这是有关于台积电的建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三点，电子股的交易比重呢持续的降到50%以下啊、其实昨天的时候本来已经逼近这个60%的部分了，但今天又跌回到50%之下。那电子股是否要逢低布局呢？或者是我们这样说好了，电子股有机会顺利接手传产股吗？
好，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个我们看的这个问题哦。
好，
电子股的交易比重持续降到50%以下，请问试问你觉得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它背后原因是什么？
大家都套在那边了吗？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其实就算刚刚我们看到的台积电，它说要套也套得不深，套得不深、哦、所以其实电子股的交易比重下滑，或者电子股的成交量下滑，基本上就代表其实目前市场上面所流行的，大家心里面所想的，其实不是在电子股
哦，在传产、航运这一些钢铁很夯的股票上。
换句话说，电子股它在最近有点人气稍微退潮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人气退潮的一个电子股，如果它的股价又在相对的一个高档，那这时候是不是要去做逢低做布局？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
不会，
我不会，
不会，
我不会，因为它是属于人气在慢慢慢慢退潮这种情况，我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进场去做一个布局。那尤其是在最近我们发现到有一些 IT 设计股，
是
它的本益比非常非常高，有些在40倍甚至高达50倍以上的 IT 设计股都蛮多的。那像类似这样的股票，一旦它出现人气的退潮，很可能它就算有往下去做拉回，都不一定有人会承接。所以类似这样的股票，我会建议大家先做一个观望就好。
OK， 好、哦、我很少听到伟泰哥讲这么这个比较相对性、比较这个坚定的答案了哈、所以希望给投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我们这边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了，等会要告诉大家呢，来观看这个指标，只要它钝化了，就是通往飙股之路。是哪一个指标这么样的重要呢？让陈伟泰分析师来告诉你。请上网搜寻股市热炒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哪些股票会涨？哪些股票会跌？独家标股在哪里？股市热炒店告诉你。 股市热炒店标股在里面，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诗外。回到节目当中呢，赶快请维泰哥陈维泰分析师来告诉你哪一个指标可以带你走向标股之路。
好，今天的这个台北股市的一个震荡非常非常的激烈哦。我们刚刚提到，就从今天的最高点到最低点，振幅将近有300多点，
对，
那一定会有很多人很紧张。可是我跟各位朋友报告，就是如果你的个股它目前正在进行的叫做指标钝化的话，我觉得你就不用紧张。
指标钝化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好，我们这边说的指标其实讲的叫做 K D 指标，好 ，K D 指标，
好，
那 K D 指标它的中文叫做随机指标，
是。
那这随机指标的用法有三个，包括像是钝化是一个，交叉法是一个，然后找这个背离的一个转折买卖点是一个，那我今天要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叫做指标的一个钝化，那什么叫指标钝化呢？我们指标钝化分成两种，第一种叫做多方钝化，第二种叫做空方钝化，那所谓的多方钝化就是在 KD 指标里面有两个，一个叫 K 值，一个叫 D 值。
K 值跟 D 值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但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好，在 KD 指标里面的 K 值跟 D 值分别代表了叫做驱动指标跟趋向指标，那驱动指标会比趋向指标来还要快，也就是它如果要反应的话它会先转折，OK， 好，那如果说今天在 KD 指标里面，在这个超买区，也就是在80以上的这个超买区，我们看到 K 值就再一次的从下往上穿过低值，再一次形成类似黄金交叉的这种情形，
是
就视为多方钝化。那反过来，如果说今天 K 值跟低值在超卖区，也就是在20的数值之下，我们看到 K 值往下穿越低值，形成类似死亡交叉的一个表现，这种情况叫做空方钝化。好，那什么叫做多方钝化？什么叫空方钝化？
对，它在实际的股价上面反映出来，可能会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问一下思维。
好，
你有没有玩过超级玛丽？
有，
有哈，我们这个年代都有嘛。
对，你要吃香菇啊，然后还要吃金币啊。
重点，你吃香菇只会长大而已。
对，
其实有一个东西你吃了就觉得超厉害的。是什么？
金币吗？
不是。无敌星星
啊！对，
对不对？
无敌星星，
对不对？当你吃了无敌星星之后，就一路冲，一路冲，所有的那些这个所谓什么乌龟啊，什么东西都挡你不住。好，我要说的事情就是，当你的个股出现了指标钝化的时候，就好像吃了无敌星星一样，就算受到大盘的震荡，它可能也不会回档。这就是指标钝化的最大的厉害的地方。
OK， 所以如果是多方钝化的话，代表
就是吃的无敌信心
啊，吃了无敌。那如果是空方钝化的话，
空方钝化那就没有无敌信心。
那什么？
就是没有无敌星星
了，没有无敌星星了哈。好，那我们这样讲呢，我们还不如就直接的举实际的个股来让大家呢来了解一下。但如果你有手机的这个 app 可以来做一个买卖的话呢，你应该可以在上面都可以找到您的K D 线的那一区，那其实就可以稍微的来做一下观察。
好，我们来举个例子，这个例子叫做北基，北基哈。那你可以发现到它的股价呢，其实在今年的三月份，它在往上去做走高的那个过程当中，它在下面那个 KD 值就出现了在80以上持续的钝化的情况。但你发现到在这个钝化的过程当中，这股价根本就不会回啊，就不会回。即便是在三月到四月份到现在，其实大盘终究还是有一些震荡，对不对？可是对于这个北基的股价来讲，因为它已经吃了无敌星星了，所以它即便这股价这个大盘再怎么震荡，它股价都还是缓步往上做垫高，甚至沿着50日线缓步往上做一个走高，这就是一个多方钝化的一个范例。
所以这个八十是指走到了
超买区，
超买区的意思，
对，超买区，对，它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在超买区，可是又回不来了，就是一个无敌星星吃下去的表现。
OK， 好，这是我们讲到北基的部分哦。那另外来看到的下一档股票则是
另外一档叫做臻鼎，臻鼎反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它是出现空方钝化的，就是股价跌，看起来要反弹，可是反弹不起来，又再继续往下跌，所以可以发现到它的整个的 K D 指标是在20以下 出现另外一次的往下 K 值穿越低值，那像这种情况就是出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空方钝化。
那我很好奇，我想问一下维泰哥哦，通常这个空方钝化跟多方钝化，跟股价的这个，您看到它其实跟股价的涨幅跟跌幅其实趋势是蛮像的，那它通常会领先反应吗？
好，其实空方钝化或多方钝化在实际应用面上来讲，应该是这里想要问的东西。当我们手中的一个股票碰到多方钝化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干嘛？就是要死抱活抱，因为它就是吃无力星星嘛，
未来即将要上涨的可能性，
就它还会维持一段时间的强势。像这种情况，你就必须要去做一个持股续报动作。那反倒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股价是出现空方钝化的话，就告诉我们，即便是它现在股价已经跌得很深了，但是因为它是出现空方钝化，就代表它的一个强度还算相当相当的弱啊。像类似这种标的，即便它跌得再深，我觉得我们都暂时先观望，不要急着进场。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要跟大家呢分享的三档的个股，其实呢就跟维泰哥刚刚讲的这个用 KD 值来做一个挑选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筛选这些个股它的条件。我主要用了三个条件。
好，
第一个条件就是多方钝化。因为现在其实大盘是在高档做震荡，但是有些个股如果它是出现多方钝化的话，那么其实它的股价其实不一定会拉回，或者拉回幅度其实不会太深。OK， 那么第二个就是除了它的指标出现钝化之外，我希望就是在三大法人的一个进出买卖点里面，它是出现买超的，而且呢它是买超大于1000张的。换句话说，这个股价的钝化它是由法人买超所造成，而不是用一般的这种所谓业内主力或者是散户去把它拱起来的。用法人去买超的这 个股基本上它筹码稳定度会比较高，
相对来的比较稳定。
对，
好，非冷门，
也就是说这档个股它的成交量其实不会太少，有些个股到现在成交量还不到1000张的这种，或者在股价呢大概在10块钱以下这种，我就会觉得它可能比较冷门。那比较冷门的股票呢，事实上我们就为了避免有这种流动性陷阱的发生，我们也就尽量不会去碰它。
OK， 好，所以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分享的个股的第一档哦，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友达的部分，这是最近很夯的面板股。
对。最近友达它的股价也是持续往上去做走高，那你可以发现到呢，第二个指标栏位就是属于它的法人的一个筹码的部分。
对，
你可以发现到在最近基本上不管是外资或者是投信或者是自营商，大部分都是站在买方。
对，
换句话说，它在这个波段的上涨其实是由这个法人的一个买盘所造成的。那么法人买盘所造成的之外，我们看到它的 KD 指标也是在80以上出现多方钝化的架构，
超买区出现了多方钝化。
对，那类似这样子的标的呢，即便是最近大盘在震荡，我个人认为因为它多方钝化的情况之下，它的股价去做拉回的一个幅度应该也相对比较有限。
好，下一档我们来看到的是远东新。
好，看完了电子股之后，我们来看一档传产股。这档传产股就是1402的远东新。那同样的，也可以发现到，在它的股价往上上涨的过程当中，它的三大法人基本上都同步站在买方。OK， 所以造成它的一个股价往上去做个走高。那同样的，在 KD 指标的部分，也是在80以上的地方出现多方钝化。像这种个股，它即便是有拉回，我个人认为可能碰到月线啊，或者碰到十日线，基本上就很容易做止跌了。
OK， 好，最后一档我们要来分享的股票则是宏远证。
对，看完电子，看完传产，我们再来挑一档金融股的一个部分。那么今天的成交量来到六千，好，对不起，
好，没关系。
那么今天的成交量来到了6000多亿，我请问各位，谁最受惠？当然是这些证券商啦。所以在证券商，它的第二季的获利数字应该也会非常非常的好看，这是我们可以预期得到的。
是。
那最近也可以观察到，在这些证券股里面表现最强势就是宏远证。宏远证的股价再度创下波段性的新高。
对。
那么三大法人也同步站在买方，重要的是 它的 KD 指标也同样是在80以上的超买区出现多方钝化。那像这种的个股，它未来又给我拉回，基本上我觉得都是还是可以持股先做续报的。
OK， 好啊，在股市呢剧烈震荡、上冲下洗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很开心有维泰哥来跟大家告诉我们这一些很重要的这个指标啊。这些指标呢，可以帮助你在选股的时候呢，更知道你应该除了看技术面之外呢，也要来看筹码面，三大法人是否有来布局。另外呢，还要来看到的是，这个最后面的部分呢 ，K D 线是否出现了多方钝化，而且是在超买区。最后操作心法。
好，因为最近的行情呢，其实是属于在相对的一个历史高档，而且上次有提到叫做第四、第五波的延伸波，所以在操作第五波延伸波的时候，一定要胆大心细。就如果你是看着它一直往上在这个走高，你是怕怕的，你不敢进场，你赚不到这个钱。但是在胆大心细之后呢，如果我们发现到这个股价像刚刚所说的连续两天出现带量性下杀的，这时候你的操作就要非常的果断，你该去做停利或者是该去做停损的，需要去做一个执行。
胆大心细以及果断呢，是操作心法非常重要的三项，提供给投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谢谢维泰哥，提供了这么多丰富精彩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股市的草甸的话呢，请记得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帮我们按订阅以及按赞分享跟开启小铃铛，这样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最及时的大盘解析，哪些股票会涨，哪些股票会跌，都由这些专家名师们来跟大家一块做分享。我们在节目中也很谢谢维泰哥，
谢谢思伟，谢谢大家，拜拜。